读第一章第十七节，这四个少年人，神在各样文字学问上赐给他们聪明知识，但以理又明白各样的意象和梦兆。尼布甲尼撒王预定带进少年人来的日期满了，太监长就把他们带到王面前，王与他们谈论，见少年人中无一人能比但以理、哈拉尼亚、米沙利、亚撒利亚，所以留他们在王面前侍立。王拷问他们一切事，就见他们的智慧聪明比通国的术士和用法术的胜过十倍。到古列元年，但以理还在。我们看到上帝的恩典哈，上帝很奇妙的恩典，你先求神的国和义，神就在各样的事上给你祝福。我们不要想成说我们如果遵循神的话，经过试炼，我们就一定飞黄腾达，我们一定就凡事顺利，那倒不一定。但是我们相信神的应许是真实的，一个愿意信靠上帝的人，或一群愿意信靠上帝的人，在我们人生中不断有的挣扎对抗当中，我们愿意舍己，我们愿意走十字架路，我们愿意跟随上帝，我们相信神会为我们开路。就算我们真的是那个艰难一直没有去掉，我们还是坚定的信靠上帝，就算会死亡，我们也是坚定信靠上帝。你知道但以理和这些人现在宫廷里面，他真的有点像到了哈佛大学，或到了那个什么全世界最优秀的地方，是全世界最优秀的精英通通集中在这里，通通在这里要表现出你的优秀，然后被王来使用。那但以理就在这里把所有其他的一起被掳来的这些年轻人，因为我说不是只有以色列，还有其他的，就是他比他们都，这些十九节里面就讲到说，少年人里面应该就是被掳来的，没有一个能跟他们比。然后再问的时候，发现原来在国家里面的那些术士用法术的也没有人能比，就是新科状元里面他们是最优秀的，老的博士里面他们也是最优秀的。那个前提就是他们先求神的国和义，他们把上帝的恩典和上帝的权柄放得最重要，所以神就让他们在这个最艰难的时候，在他们真刀真枪的时候表现出来他们的聪明智慧。好，我还是说我们不一定在每件事上都可以这么顺利，但是我们对神要有这样的信心哈。而人生总是一波接着一波的艰难，一波接着一波的祝福，我们人生不可能一直在艰难中，也不可能一直在一帆风顺里面，总是都有一些哈。好，现在当他们有这些非常美好的东西的时候，就是他们有这些聪明知识，他们相貌也俊美，他们对答也很好，他们被这个国家最强大的国家的核心使用。各位，现在来了一个最难的东西，这比我刚才讲的还要更难一些，这我几乎不知道要怎么讲下去，但是我还是可以讲下去了。就是但以理他们学的是什么，就他们学的是第四节哈，加勒底的文字言语。他们要做的事是什么？他们做的似乎要做就是国策顾问，总统府资政，他们要做的就是皇帝旁边，皇帝所问的，他问什么你要能答出什么，就是一些最难的事啊，就是包括打仗啊、治国这些事，通通都是他们是要问的。这也有点像在波斯时代，在就是以斯帖记，你看到就是以斯帖记第一章有讲到说，势力在波斯王前面有七个大臣，这七个大臣就是有什么重要的事就问他们，这都是表示 这两个国家的王很会统治，虽然包括像尼布甲尼撒是非常独裁，但是他还是有一些问的人。嗯，这当然在我们平常生活里面也需要求主帮助了，就是你千万不要成为一个刚愎自用的人，你千万不要成为一个暴君，以至于你所做的事就是你说了就算，别人都不能有什么意见。哦，这个对了，有的时候领受只有你一个人有这个领受，你看见是很好的，但是你旁边有一些人提一下意见，即使是错的能够提也是一件好事情。那尼布甲尼撒有这个智慧，他旁边有人可以问，而且能够问答得很好。好，下面问题就在这里了。当我们在第一章第四节看到哈，就是吩咐这些人要学加勒底人语言文字，然后我们看到有一个有点不祥的，就是他们的名字被改成异教神的名字，然后到14、17节就更不祥了。他在各样文字学问上面哈，那个学问是智慧。文字智慧上，这个智慧可能有一点也是异教的色彩，所以我们中文特别把它改成学问啊，各种那种智慧，这种智慧有一点那个测奥秘式的那种智慧。然后这里吞吞吐吐，起码我们看到吞吞吐吐的一个清楚的答案就在17节，让但以理能明白各样的异象和梦兆。然后这些异象和梦兆是要跟第20节的术士和用法术的比。这里但以理的遭遇跟约瑟跟摩西都有点像，就是他们是进入一个高度迷信的异教国家，这异教国家里面有极多的邪术。好，我再讲清楚一点，各位，但以理学的是什么？但以理学的就是紫微斗数，但以理学的就是算命看相这些东西，但以理学的就是在这些异教里面要能够做占卜解梦的人。我先说，在这些国家里面，任何一个非上帝选民的民族，也就是在基督教、在犹太教的任何国家，即使你看是穆斯林哈、伊斯兰教，也是有一点基督教的背景，所以他们好像非常的文字上，可兰经也是非常痛恨任何的异教和任何的邪术。可是那个回教徒到底是，我想是信仰不够纯正了。所以我所知道的，我们有些宣教士，不管在亚洲的或在非洲，在非洲尤其是，就是回教徒跟当地原来那些风俗、那些邪术呢，和迷信也常常连在一起。所以回教徒在非洲的也很多很迷信的。你一个没有基督教、没有圣经来炼净的民族啊，都有很多的迷信。我们中国人到今天嘛，就我说的紫微斗数啊、算命啊、看相啊、风水啊、星座啊，这些都是。那这在其他国家里面，包括在巴比伦，包括在亚历山大，这些里面都好迷信。他们出去打仗啊，出去做什么啊，都要有一些兆头来看吉祥不吉祥。因为他们虽然很聪明、很勇敢、很大胆，但他们也冥冥中有一些迷信，觉得是人不能够胜过的，所以他们很看重。如果你看那个亚历山大，就这些很聪明的人，应该不迷信。他们出去打仗，一出去打仗，呜，一阵大风吹过来，哎，这是什么征兆？哦，旁边人马上就要说，这个征兆是表示你会像秋风扫落叶一样把敌人打败。这后来就变成拍马屁的人了啊！这是你需要能这样，但是总有一些征兆，有一些征兆，这些征兆，各位，我们基督徒就不要迷信了， 你不要说我一出门看到一个什么，看到一只狗跑过去是什么征兆，你不要有这种话。我们相信上帝，心中自由的很，没有说哦，这会不会脏一点，这会不会干净一点，这会不会怎么样，我们都不要这样去想。但是你在异教的国家里面，而这些聪明人原来他们所做的就是要成为这些术士和用法术的，来随时告诉王啊，你可以做这个，你不可以做这个。我们如果你还不知道我在讲什么的时候，我就提醒你一下，在但以理书第四章，但以理书第四章第九节，尼布甲尼撒把但以理叫来，他给他的称呼是术士的领袖。所有算命的领袖是但以理，而且这个时候你注意，他不叫他但以理，他叫他伯提沙撒，他叫他比勒，保护他的命，就但以伯提沙撒这个字的意思。后来在伯沙撒王的时候也是哈，在但以理书第五章第十一节的最后一句话，你父尼布甲尼撒，就是王的父，立他为术士，用法术的和加勒底人并关照的首领。好，各位，我提出这些是什么？你看但以理已经走到了，我们不要说属灵基督徒，甚至一般基督徒都不会走的界限，你怎么可以学这些东西？你怎么可以做算命的、看相的？你怎么可以做这些东西？就我们通常看但以理书，就是看到哦，他在狮子坑里啊什么，我们没有看到他平常的生活是什么。但是但以理还是对的，我还是再一次讲，我们是出污泥而不染，我们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里面，我们没有办法摆脱掉这个世界的许许多多的邪恶。各位，你不可以称呼异教的神，这是应该不称呼的。但如果你就住在妈祖那个地方，马祖那个地方，你只好就天天我是马祖人，马祖就是妈祖啊。你不可以，你不相信异教，可是你刚好就住在观音山底下，你只好天天讲观音山，那你只好这样吗？那有些是什么太子庙啊，什么什么这些有神明的名字，我们也没有办法完全避免这些。那是罪恶世界上这些不能完全避免，所以以色列人到异教的地方是很痛苦的。尤其但以理这种敬畏神的人，我们就看到，我们真是敬畏神，我们真过圣洁生活，我们真是远离这些邪恶。我看到，说真的，我自己也是这样，我不是什么圣洁人，但我看到庙我就讨厌，我是不喜欢这些，尤其那些怪里怪气，台湾的庙尤其这些神像特别多，看着讨厌，可咒诅。但是如果有一天我们真的需要做这些，我们也做这些。有一天那个庙里面的那个抽水马桶不通了，他打电话请你去通，你是水电工，你不能说怨他更不通，你还是把它好好通的吧。就是你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基督教国家了。就是你看中世纪所谓基督教国家里面其实也是很多的罪恶，就我们需要我们里面的圣洁和善良，然后你要看到神给我们的自由，和那个自由是那宝贵的，自由是真的自由，他都可以做，但那个宝贵是他的心，他可以饿死，他可以在最简单的饮食上面，我不要玷污我自己。各位，你有这样的心，神给你这样的智慧，你都会。好，那我下面要说，但是这里还是有界限。但以理可能的确碰过这些东西，就因为人家要他学嘛，他就非看这些东西不可。我深深相信，我们也深深知道，他能够解梦绝不是用这些东西， 他能解梦是上帝给他的启示，这圣经讲得很清楚，但以理也讲得很清楚。我对人的建议是这样，我不鼓励基督徒去看这些东西。我曾经鼓励过那些我比如说学哲学头脑很好，他想念哲学，好吗？你去念哲学。只是我会说，如果你念哲学，就像但以理也去接触到这些东西一样，你千万要对主的敬畏敬虔，对圣经的熟悉，读经祷告，甚至连吃东西都只吃素菜，不碰那些东西。你要有这样，你去碰碰还可能，否则碰了那些无神论东西，慢慢你的信仰多少受影响。可我们在这世界上都会，包括我也曾经鼓励人念一点佛学，我鼓励那聪明的人，那个很能读书的人能念佛学，但是我是说你要够敬虔哦。我鼓励你念佛学理由就是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我们今天要跟这些今天台湾一般的佛教那是熟的不得了，那你不必去念它。但是的确有一些高僧啊，有些那个大师啊，他懂得很深奥的东西，你要跟他辩论，你要说服他，你的确要懂一些。但是那个第一个我们要够聪明，够有这种头脑，那更重要的是你对上帝要够敬畏，否则很容易被隐去。那话又说回来，你做任何事，你做服装设计，你念新闻，你念地理，你念万事万物，还不是可能把你的信仰念没有。就我们都求主让我们敬畏上帝，但以理绝对不是凭着邪术来会这些东西的，但是因为他在他们当中，所以他不能禁止尼布甲尼撒说哦，你是这个术士的领袖。好，有的时候我们可以拒绝这个名号，当你实在没有办法拒绝的时候，你看他叫他伯提撒撒的时候他也应了，那我们没有办法，但是我们底线是敬畏上帝，这敬畏上帝让我们在罪恶世界有自由。好，下面你就看到考试了哈。第二章第一节，尼布甲尼撒在位第二年，他做了梦，心里烦乱不能睡觉，王吩咐人将术士、用法术的、行邪术的和加勒底人招来，要他们将王的梦告诉王，他们就来站在王面前。王对他们说，我做了一梦，心里烦乱，要知道这是什么梦。加勒底人用亚兰的言语对王说，愿王万岁，请将那梦告诉仆人，仆人就可以讲解。王回答加勒底人说，梦我已经忘了。这个小字说，或作我已经定命，就是梦我已经定命，这句话什么意思？那个意思可以是把我已经忘了和我已经定命把它放在一起讲，我们可以把它了解成我就是不跟你讲，我已经决定不跟你讲，就这把两个意思可能都放进去了。你们若不将梦和梦的讲解告诉我，就必被凌迟，你们的房屋必成为粪堆。你们若将梦和梦的讲解告诉我，就必从我这里得赠品和赏赐并大尊荣。现在你们要将梦和梦的讲解告诉我。他们第二次对王说，请王将梦告诉仆人，仆人就可以讲解。王回答说，我准知道你们是故意迟延，因为你们知道那梦我已经忘了。你们若不将梦告诉我，只有一法待你们，因为你们预备了谎言乱语向我说，要等候时事改变。现在你们要将梦告诉我，因为我知道你们能将梦的讲解告诉我。加勒底人在王面前说，世上没有人能将王所问的事说出来，因为没有君王大臣掌权的像术士或用法术的或加勒底人问过这样的事。王所问的事甚难，除了不与世人同居的神明，没有人能在王面前说出来。因此王气愤愤地大发烈怒，吩咐灭绝巴比伦所有的哲士。于是命令发出，哲士将要剑杀人，就寻找但以理和他的同伴要杀他们。 王的护卫长亚略出来要杀巴比伦的哲士，但以理就用婉言回答他，向王的护卫长亚略说，王的命令为何这样紧急呢？王亚略就将情节告诉但以理，但以理遂进去求王宽限，就可以将王的梦讲解告诉王。好，我们先看到这里。各位，这也需要说明一下，因为我也怕你们看不懂哈。我刚刚说过，这些人都很迷信。所谓这些人，就是这些雄才大略、很有本领的人也很迷信。这些人的迷信，除了他们知道一件事，就是你在这个世界上征战啊，管理国家，你用最好的人、最好的将军，但是总有一些事情你是抓不稳的。商场、战场，各个地方都有一些因素，风吹了一下，以至于战争可能风改变风向，也许战争的局面就改变了。或者是你用的经济政策，什么政策，总有你料想不到的，就跟现在电脑开发产品也是一样，你总有料想不到，你投资很多钱，这田可不能血本无归，你可以有最多的调查报告研究，但是还是有抓不准的因素。所以这些人很迷信，就希望有一些可能可以解一些命，可能也可以要随时知道神明是什么意思。所以以前的人非常看重梦，今天我们基督徒不必这么看重梦，甚至我劝你完全不必看重梦。梦基本上就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你的梦只是你的想法而已，再念一点什么弗洛伊德啊，你知道有一些想法而已，你不要把它想成说一定是上帝给你什么启示。当然我们也不完全否认这个哈，因为圣经也有讲到，不过当我们有圣经的时候，主要我们看圣经就好了。但是在那个地方，那个时候人很看重梦，而我们也的确知道上帝也的确借着一个梦，甚至好几个梦来做事了。神曾经借着法老的梦，神曾经借着但以理和尼布甲尼撒的梦，神曾经借着约瑟的梦，神曾经借着新约的约瑟的梦，还有玛利亚的，还有博士的梦来指示他们，所以是有这样的事情。所罗门得到智慧也是在梦中神向他显现，所以梦我们并不排斥，因为圣经有讲，但是这都是在生活中极少发生的，所以你也不必太看重。不管怎么样，现在尼布甲尼撒做了一个梦，这一个梦呢让他非常的烦乱。他有没有忘记这个梦呢？各位，如果我说你上个礼拜做什么梦你记不记得，大概我们不大记得，起码我是记不得了。昨天你做了什么梦，如果那个梦印象很深刻可能可以记得，但是一般大概也不太在意了。你刚刚做了一个梦，然后你太太把你推醒，哎，干嘛？哦，我做了一个梦，梦见什么？我已经忘了。不，通常不会吧？你刚刚做了一个梦，尼布甲尼撒是刚刚做了一个梦，然后醒了很烦，他是被吓醒。你记得法老的梦，他法老记得那是什么？现在尼布甲尼撒，我觉得他记得这个梦，我觉得他记得，但是不管他记不记得。这个梦叫他很害怕，人尤其这么有大权威的人一害怕，他就马上要把那个害怕来消除。他把这些人通通招来，他说我现在烦得很，我要知道这是什么梦。好，他要知道的是什么梦，那这些人当然就王，你要考我们了，请把考卷发下来。考题是什么？王说，我不给你们考卷，我也不给你们考题，你们要猜答案。各位，这太不合理了吧。你们要不是猜答案，你们要猜题目，这很不合理。 那他为什么不讲？从他的，他当然非常的着急啊，所以解出来有赏，解不出来要凌迟啊，凌迟切成一块一块，然后房屋变成粪堆。这个为什么他气成这个样子？为什么他害怕成这个样子？我觉得他记得这个梦。如果他记得这个梦，这个梦看起来是不祥的。各位，你们如果不记得这个梦，我记得，因为我看过这个但以理书哈。就这个梦里，但以理尼布甲尼撒是梦见一个巨大的像，后来这个巨大的像粉碎了，然后被吹不见了。就尼布甲尼撒梦见一个巨大的像，后来被打碎了，然后被吹得不见了，尼布甲尼撒就吓醒。我认为尼布甲尼撒可能会想到，如果是我梦见这个事，我又不是基督徒的话，我会想到好像一个巨大的东西被打碎，然后被吹不见了，这是一个很不祥的东西，很不祥的一个预兆。甚至我不知道尼布甲尼撒有没有想到，这个像可能是指他，是指他自己的国度会没有，事实上也是这个样子。不过我们先不要猜，各位解经的时候，圣经没有的你先不要乱猜，我们根据圣经有的来讲。我猜，或者说我根据经文来看，尼布甲尼撒觉得可能有一个宫廷政变了。这个事情很多，在宫廷里面有政变的事情很多，包括有人要暗杀，有人要谋杀，包括很可能在以斯帖记的时候，不是就有两个太监要杀皇帝吗？在我们中国的宫廷里面很多，那在以色列里面也有，耶户也是把他的上司杀死的，这种事情很多。可能尼布甲尼撒所说的话让暗示说，他好像神明在警告他一件事情，警告他说有人要杀他。为什么我会这样推测呢？就是可能尼布甲尼撒说神明警告他有人要推翻他，然后推翻他的人，各位，你像尼布甲尼撒现在要推翻他的人，大概不太会是某个远方的军团叛变，军队他都控制得很好，军队一般他们都抓最亲信，抓在自己手里。通常有人要杀君王啊，在这种情形，其实在我们中国历史上也是，在罗马也是，一个军团来叛变，军来叛变，这个不太容易，也容易被扑灭掉，而且那个预兆会很早就起来。如果要杀皇帝，通常的办法就是皇帝的食物里面下毒，或者请哪个皇妃、王妃啊，或者妃子啊做什么事，大概是这样子。可能现在尼布甲尼撒感觉到有一个密谋在进行，要他的命。为什么呢？因为在第九节说，你们预备了谎言乱语向我说，要等候时势改变。这个时势这个字，就是第二章21节的那个时候。而二章21节耶和华改变时候日期的意思，就是他要立新王，要废旧王。时候或时势或今天的时局的改变，就可能是叫做改朝换代。尼布甲尼撒用的字表达好像有个威胁要改变他做皇帝了，所以他只感觉有个威胁在，但他不知道这个威胁从哪里来的，他就想 种宫廷政变，不是太监就是宫女，就是这些术士，因为这些人最亲近王，所以他要把他们立刻招起来，然后立刻就讲我的梦是什么意思。他很聪明，他要他们立刻讲，他就怕他们现在不讲，等一下下去去商量就串供，讲出来说哦没有，所以他说你们不可以等，现在就要讲我梦是什么，我也不跟你们讲，你们现在就要讲发生了什么事。各位，他是用一个强迫的方式要人想到什么讲什么，看看能不能透露出尼布甲尼撒猜想的政变是怎么一回事。好，但是这次真的没有宫廷政变，尼布甲尼撒的国度会消失，不是有人要推翻他，尼布甲尼撒国度会消失，跟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度、任何一个公司、任何一个政府会兴会衰一样，是上帝的旨意。那个是重点，其实没有人要推翻尼布甲尼撒，起码在这个时候没有。那这些术士现在火大了，反正也是一死，反正你已经是要用最可怕的方式来杀我们，要我们把我们剁成肉酱，那叫凌迟，而且这杀可能不是杀我，而且杀我全家，因为房屋要成为粪堆，反正要死了，那我们说几句心里的话也可以。你这太为难人了，这世界上没有一个王曾经向他的部下问过这种问题的，要求过这种事，你连考卷都不给别人，要人考出答案来，你问的问题很难，可以，你连问题是什么都不跟人家讲，你是谁你猜那还有个声音可以猜。但是我们感谢主，这些术士神借着他们口说出了上帝荣耀的话，你从婴儿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现在是你从仇敌的口中建立了荣耀，除了不与世人同居的神，没有人能够答。这些术士讲了一句话，这个事太难了，只有高过人的上帝才能回答，恰恰好就是但以理的答案，没有人能够告诉你，没有人能够告诉我。两大困难，第一个，你不告诉我们梦，我们要猜你做什么梦，谁晓得你梦见什么？我猜你去福华饭店吃饭，你说错，我是去美丽华。你是去美丽华吃饭，错，我是去那里吃烤肉。猜到哪一天呢？除了上帝，没有人知道人心所想的；除了上帝，也没有人能解人心所想的。那么我们更要继续在想，约瑟也解过梦，解梦不是把那个梦的意思讲出来而已，解梦是要讲出应对之道，只是在这里就没有多讲应对之道了，因为这里他的梦是一个历史哲学，人间的历史会怎么样。如果真要有个应对之道，就是讲完了，就像后来有一次但以理有讲，你既做了这个梦，你就应该悔改，信靠这位上帝。不过在这里他主要就是解这个梦，现在王发大怒，要把所有的哲士，也就是这些术士，通通都要杀掉。好，我们又看到一个但以理在巴比伦王宫中的美好的见证，最重要的见证就是他不被玷污，他坚定他对上帝的信仰，他的表现是在不吃那些王膳，我们的表现也许在其他方面，但是我们需要有这样的心智， 我们不被这个世界玷污，我们不爱这个世界，我们在世上生活，甚至我们在巴比伦生活，甚至我们在巴比伦做术士，甚至我们在巴比伦名字都被改成巴比伦神的名字，但是我们可以保守我们的心不被玷污，而且让我们心更纯洁。这是基督徒在世的自由。我们感谢主，我们紧紧的信靠上帝，走最窄的路，我们就有最大的自由。相反的，那种在世界上妥协的人，他一点不自由，他处处被这个世界捆绑。我们也可以看到，在上一章，当但以理要有一个最坚定的十字架的道路、舍己的道路、跟随主的窄路的时候，他对人不是苛刻的，他给人有出路，他跟太监长很好。现在我们看到他跟护卫长又很好。各位，我也很感谢主。你如果看历史，你会知道一件事，各位，太监长跟护卫长常常也是为仇的，就是在这个独裁者的底下，党派非常的多。毛泽东的底下的党派，我们老总统底下，哇，这个夫人派啊、CC 啊、什么戴笠啊、军统啊，这、什么，就派系很多。这派系很多，也许统治者也希望派系多，他好各个击破或者可以使用。在历史上，这个太监这一群人，跟禁卫军这一群人不太合的。但是我们也感谢主。我不是教你要玩政治的技巧，但是你在罪恶的世界，你自己能够灵活一点也是好事。看起来但以理不是跟太监长很好而已，他跟护卫长也很好。否则的话，各位你可以想象，就我这样推测，就是护卫长、禁卫军那是武人，那是军人，军人应该一般是靠战功起家的，而这些运用巫术的是靠巫术起家的，这两个就跟巫师和宰相之间会有冲突一样。可能护卫长是很想着趁机把这些人通通杀掉，就跟以前明朝的时候把这些什么太监啊都杀掉，如果有宫廷政变的时候最好。哎，可是看到但以理，你看但以理还是跟他平常有很好的关系，可能中秋节啊什么送礼也都送得很好。哎，为什么会这样？各位你要知道，太监长就可以手起刀落就把他杀掉，王的命令就是杀我就杀，是但以理实在跟他感情很好，让我去见王一下，他不必给他这个好处，但他就给了他这个好处，就让他去了。好，我们再一次说，在生活中我们敬畏我们的上帝，我们专心信靠上帝，但是如果我们在专心信靠上帝的时候，我们做人也能够跟人和睦相处，这也是很好的，以至于在这个时候他愿意给他一个好处，好，我先不杀你，甚至我给你一个好处，你可以进去见王一下，这很难得。哎，圣经里完全没有讲但以理见王的那一幕，王现在是盛怒啊，但以理去也没有答案。你不要以为但以理有答案，现在没有答案。但以理只是请求王，王看起来就是给我可能一两个钟头，因为我估计王睡觉嘛，睡觉最快睡一两个钟头，十二点钟被吓醒了，然后召聚所有的人，然后问啊，人家答不出来，他下命令要杀，然后侍卫长就要去杀这些人，要来杀但以理的时候，但以理说等一等，这是怎么回事？哦，如此这般，好，让我去见王。王估计他可能十二点钟左右做梦，现在但以理再去见王，可能两三点甚至三四点。但以理大概说，王给我两个钟头的时间，给我两个钟头的时间，我去祷告，这段时间没有人来杀你的 没有什么宫廷政变，我们就去祷告。甚至我不知道丹英里是不是说我只有一个钟头的时间，反正他求王，王给了他这个时间。丹英里就回去了，那是飞奔的回去。我们又看到感谢的地方，也看到我们应当学习的地方。各位，你要有祷告同伴，你要有属灵同伴。当然了，有的时候实在没有，但是如果有是很好的。但以理和他的三个同伴，这四个人在那个大海中，在那个异教邪教大海中，就你能想象，就是你到佛光山去工作，你能想象就是你到了哪一妈祖宫去工作，你在妈祖宫里面是负责清洁的，或者负责他们的安全系统的，或者负责他们的什么东西的，你在哪工作，或者是你是星云法师的心脏医生，或者你是慈济的什么服装设计师，我不知道。各位，你在那充满了异教邪教，从早开始就是那叫人头昏的那念阿弥陀佛的声音，你能不能活在那里？我们能够不要活在那里最好，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是活在那里。如果你是卡卡女神的服装设计师怎么办？啊，我不做哈，那薪水很高怎么办？那再考虑。各位，这世界都是黑暗的，我们能够避免多少避免多少。但是我要问，你觉得你在所罗门大卫底下就很轻松吗？你在那个信靠上帝的人手下就很轻松吗？我提醒你，大卫曾经对拔示巴说，请你来跟我睡觉，你怎么办？各位，这是一个罪恶的世界，我们怎么躲避这些，我们怎么在这里面生存？我们敬畏，我们相信，但是我不能给你律法说怎么样出什么招啊，怎么锦囊妙计啊，没有。我们就是平常顺着圣灵撒种，依靠上帝，在最小的吃喝的事上都不叫任何东西玷污。好，他告诉他的同伴哈拿尼亚、米沙利、亚沙利亚，我感谢主，这时候丹以理跟他的同伴在一起用的还是他们旧的近前的名字。十八节，要他们祈求天上的神施怜悯，将这奥秘的事指明，免得丹以理和他的同伴与巴比伦其余的哲士一同灭亡。这通通都灭亡。各位，我也提醒一下，在后面，在第四十九节四十八节哈，这个但以理掌管巴比伦的一切哲事。哎，我在想，如果是今天我们基督徒哈，我们解出了梦以后，然后被高升了，我可能应该跟王讲说，王啊，这都是我们信的这位上帝，你那些哲事通通把他们杀了吧，像以利沙那样嘛，像以利亚那样嘛，巴利的先知通通给他杀得干干净净的，这不是好吗？感谢主，不杀得干干净净的，也强迫他们受割礼来信靠我们嘛，我来开查经班嘛，你们通通要改信嘛。那我们想这是最合理的，可是你完全没有看到圣经这样讲。我们不能说但以理错，我想可能是那环境不允许他那样做，或者他没办法那样做。就我再一次说，我们基督徒在世到底怎么做？你效法哪一个属灵人是好的？但是效法不是外表上他说什么我们做什么。那我知道很多人最想效法以利亚，杀，然后肮脏的尼姑和尚通通把他杀掉啊，烧掉。我也不是说一定不可以，但是我们最知道一件事，我们征战的兵器是属灵的，最重要是让人认识福音，这是最重要。 好，现在他们就祷告祈求天上的神。天上的神这个片语在好像在旧约有22次，17次是在这些但以理书啊、尼西米记啊、以斯拉记啊里面出现的，新约里面也有这个天上的神掌管万有，讲出他的荣耀。当然他就讲神就可以，天上的神是讲他的荣耀，他掌管万有，请你怜悯我们，将这奥秘的事指给我们。各位，有的时候有些人神给他的恩典，你记得约瑟吗？约瑟是王把梦一讲出来，约瑟也没有祷告也没有祈求，就把那个梦解出来了，很厉害。那你不能说约瑟比但以理厉害，因为但以理连题目是什么都还不知道。但就是我说这个细节，就是各位你不要说我们一定要怎么样才对哈，我相信这是一个迫切的祷告。而且这个迫切的祷告呢，不是但以理祷告，是但以理要他的朋友祷告。但以理一定也有把这奥秘的，把这个人不知道的，这个人不知道的这个事情哈。哦，对不起，这个天上的神哈，我刚讲那个在旧约里、新约里有出现哈，那个有祷告哈，还有一个另外一个重要的就是这个奥秘的事。奥秘就是指我们人一般的智慧不能明白的奥秘。在新约里面，以弗所书特别讲那个奥秘，就是犹太人跟外邦人一样要成为后嗣。其实呢，奥秘就是福音了，奥秘就是上帝要差他的儿子来拯救我们，奥秘就是上帝要在这个罪恶的世界终于能够一直在掌权，而且这个罪恶的世界不能胜过上帝。你要知道奥秘的事，不是要知道六合彩的数目号码，你要知道的奥秘，不是那些赌博的赌徒想知道；你要知道的奥秘，也不是这些美军怎么把宾拉登干掉的。奥秘的事，每个人都该知道，而凭着自己的智慧不能知道的，就是上帝的拯救。我们都该知道，都该认识耶稣，但我们凭着自己的智慧不能知道，我们只有在神的怜悯下能知道。这里他把奥秘简说在好像是尼布贾尼撒的梦，其实不只是尼布贾尼撒的梦，包括神在宇宙中的掌权。不，大家就要一起死亡了啊！那19节，这奥秘的事就在夜间异象中给但以理显明，但以理便称颂天上的神。给但以理显明，这也很有意思。各位，没有给那三个人显明呗？哎，我们在那迫切祷告，你为什么也不给我们显明呢？就给他。那有的时候，上帝就是要把这个恩赐放在一个人的身上，而放在他身上是借着其他人的祷告、其他人的付出。让我们也感谢上帝，神要高举谁就高举谁吧，高举他，他也有他的艰难的哈。第20节，但以理说，神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不仅是神当称颂，神的名也就是神的一切作为当被人知道，从亘古直到永远，因为智慧能力都属他，一切都属他，包括管理万有的能力，包括安排万有的智慧，包括把这样的能力和智慧赐给人。第21节，他改变时候日期，废王立王，可以有两重意思。他让春夏秋冬的日期能够运转，他让天候能够变冷变热。你说现在这么热，全球暖化是因为什么什么什么造成的？是的，没有错，我们不否认科学，但是我们也说这最后的原因是上帝的旨意，上帝让这些事发生。他废王立王， 他要废谁就废谁，要立谁就立谁。我们不一定懂蔡英文或马英九他为什么立这个不立那个，立那个不立这个，我们不一定懂。但是我们基督徒尽可能的是照着上帝启示出来的律法福音去做事，我们不去猜上帝怎么预定。上帝的能力颂赞从亘古到永远，从天这边到天那边，时间空间里面每一个时候都要颂赞他，因为他在掌管一切，而且他的掌管是慈爱的。他有的时候把智慧赐给但以理，把聪明赐给其他人，有的时候他没有讲。以利沙也有讲过，耶和华在这件事上没有启示我，就是那个妇人的小孩死的时候。那不管怎么样，我们因为相信上帝在掌管一切，我们就不会说这世界是乱七八糟无理可言的。二十二节，他显明深奥隐秘的事，知道暗中所有的。这包括两件事情，一个就是这个梦，尼布甲尼撒梦上帝晓得，事实上上帝让尼布甲尼撒做这个梦的，他晓得这些。之所以说他显明他知道，是指他把这些事告诉了但以理，有的时候也告诉我们这些人。我们得到这些知识，我们注意，你得到知识最重要的不是那些算命的知识，不是那些哦，你明天会怎样，明天会怎样，你会发多少财，你股票会怎样，有的人也在追求这些，这真的很糟糕。我们能够讲到的奥秘比这些奥秘要奇妙多了。我刚刚讲过，我们讲的奥秘是跟每个人唯一有关的奥秘，就是他信靠耶稣，他有永远的福分，因为上帝的儿子为他死而复活，这是最重要的奥秘。他把这些都已经指示给我们了，别的我们不必知道，我们就信靠上帝来过日子，然后把这些神给我们的聪明智慧用来荣耀上帝，让人认识福音，把王的事给我们指明。第二十四节，于是但以理进去见亚略，就是王所派灭绝巴比伦的哲士，对他说，不要灭绝巴比伦的哲士，求你领我到王面前，我要将王的梦讲解告诉王。二十五节，亚略就急忙，各位，这是要拍马屁了吗？这你拍马屁就可以发财啦！急忙将但以理带到王面前，对王说：“我在被掳的犹大人中遇见一人，他能将梦的讲解告诉王。”各位，这句话好像是废话，也好像是错误的话。但以理原来就在王面前嘛，亚略干嘛讲我在被掳的犹大人中遇见一人？他为什么要讲这话？看起来好像很啰嗦，好像他在介绍一个新人。各位，他在邀功，他就说啊，王啊，我可以带但以理进来吗？他可以这样讲吗？但他不这样讲，就是王啊，你现在急得要死，你都不知道这个梦什么意思，你急得要死，害怕要死，真的，王现在已经是焦虑到快要崩溃了，因为他怕人家暗杀，他怕政变。啊，有答案了，有答案了，有一个人，但是这是我辛辛苦苦在犹大人里面找的，就是他要表达他的，他要邀功，所以这样讲。好，下面也是很讽刺哈，二十六节，王问称为伯提沙撒的但以理，王这时候还不谦卑哦，伯提沙撒就是比勒保护他的命。就是太监长起名，当然一定也是王很同意的。你现在已经，你们国家已经被我们打败了，你们神的庙的东西都被我们拿过来了，你现在服侍我，所以他很自大。你能将我所做的梦和梦的讲解告诉我吗？梦，谜题，谜题你要能够说得出来，梦的讲解，谜底你也要讲得出来，你能告诉我吗？这有点，你看这些家伙现在情急的时候还是有点狂妄。但以理在王面前回答说，各位，你会怎么回答？是我就说，是的，我能，不最简单吗？ 他有点啰嗦哎，他不是啰嗦，他把一个很重要的事讲出来，这种事没有人能回答，我也不能回答。当然他要赶快讲下一句，要不然马上砍头了。只有一位在天上的神能显明奥秘的事，他已将日后必有的事指示尼布甲尼撒王。他指示你，他这里照文法来讲，他应该说指示你，他怎么说指示尼布甲尼撒王，意思也是要告诉你，他要把指示给谁就给谁，给这个王就给这个王，给那个王就给那个王，王在他底下不过是他所使用的一个工具而已，别人都不行。尼布甲尼撒王，你的梦和你在床上脑中的意象是这样，王啊，你在床上想到那后来的事，那显明奥秘事的主把将来必有的事指示你，至于那奥秘的事指显明给我，并非我的智慧胜过一切的活人，乃是为使王知道梦的讲解和心里的思念。这他一定这段话讲得很好，否则尼布甲尼撒会不耐烦的，人啰嗦太久。但他讲得很好，他在说明我怎么知道这件事情的，是你怎么会知道这件事的，然后我怎么会知道这件事的，然后最早先讲别人为什么不会知道，因为只有上帝能知道。上帝虽然知道万事，虽然你不认识这个上帝，上帝也在指示你。那个时候但以理也漏了一手，其实你在想日后的事，你正在想，你是又在恍惚的想又在做梦。那他也很谦卑的说，上帝为了我能够知道，不是因为我比别人聪明，也就是说我不是靠我的聪明智慧训练。各位请你也牢牢记住这句话，我们没有什么聪明智慧比别人好的，我们能够在任何事上好，包括有的时候比别人聪明智慧，那是上帝给我们的。上帝给我们是要我们使别人明白上帝的心意，上帝给我们不是要我们哦，我有算命的本领，以后每算一个命1000块用来发财。上帝给你聪明，给你美丽，给你金钱，给你学问，都是这样，凡你所得的都是要人与你同得福音的好处。不一定你做一个传道人，就是我要让你知道那个梦的讲解和你心里的意念。各位你们身边的人都需要你告诉他们那个梦的讲解，也就是我说的奥秘，就是福音，他们都需要，他们需要知道他们的心思意念是什么，在上帝的话底下，一次两人的话底下，把人的心思意念剖析出来。第31节，王啊，你梦见一个大象。哦，各位，我想我们时间实在到了，我们休息一下哈，休息五。